好，弟兄姊妹，哈牧师，各位牧长，真的是我们格外的感恩。这个圣经真道84讲，这个我就蛮吓人的，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们看小说、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都是几千回但是我们讲到真道的时候，就干巴巴的。没有几讲，甚至我们常常讲，三篇讲章，定天下，就跟程咬金一样，三斧子定马钢，这一斧子，再一斧子，再一斧子，就是三篇讲章，讲来讲去都不变，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上帝的大爱长阔高深，上帝的真理也是长阔什么？哎，高深，所以我们一同来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人内证。今天在我们讲到正统与科修系列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著名的司马祷文开始。这个司马祷文是在《生命记》第6章4到9节我们一起来宣读也是我们的祷告。在《生命记》6章的第4节到第9节，说以色列啊，说你要听，说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中著名的司马祷文。司马来自于希伯来文，司马就是听啊。这儿中文和合本也翻成你要听就是听祷文这个祷文呢不仅仅是一个祷文也是一个任性任性就是宣告之所以称它为祷文呢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包括今天至少一天3次要用这个司马祷文来祷告来宣告他们的信仰包括人来问耶稣基督的时候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也回答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最大的什么？诫命，所以说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到，这个独一上帝，与神权政治。还在网上有点网络有点不稳定。好，这个小宁牧师，你就全部 unmute， 全部 mute 了，全部关上了。所以这儿我们给大家讲的正统，正统就是政治的统序政治的规模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讲政治神学讲公共神学讲公共关怀这是今天神学院教会软弱挣扎甚至悖逆我们不敢讲政治的问题我们不敢面对政治，不敢面对法律，不敢面对这个最大的公共关怀就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政治到底应当怎样参与怎样行。所以我们讲到独一上帝与神权政治这个今天讲到神权政治很多人神权政治，我们现在是人权政治我们是党权政治我们是国家国权政治 我们讲究的是国家的主权，我们讲究的是个人的人权，我们讲的是党领导一切的党权，但是要讲神权政治的，现在弟兄们姊妹在教会中啊就成了异端邪说了，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大家讲到最大的诫命，我们就讲到神法伦理。神法伦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呢？当然我们应当以上帝的律法为什么为标准，这是清清楚楚，板上钉钉，天经地义，理所什么，当然，虽然如此讲，但是我们就知道，现在很多人的伦理，很多人的道德根本不讲神的什么，法律，随机应变，与时俱进，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逢神说神话，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些这个投机主义的，随随便便的，甚至亵渎上帝的传讲，也像瘟疫一样到处什么，横行。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讲，神权，神法，我们从神权的政治，到神法的伦理，但是我们不是强迫别人，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和福音使命联系在一起，福音使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导，现在很多人说传福音，我说传福音最重要的传怎么个传呢？耶稣说，你们瞎子，你们瞎子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在传什么，你就是传，不就是传销吗？就是传染病啊，所以很多人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如果你讲的福音与先知使徒的不一样，与圣经启示的不一样，与大公教会的不一样，这人可咒什么？可诛，所以说我们暂时落实到福音使命，暂时落实到真正的传福音，最重要的传福音，那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我们要有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有文明的力量，要有美德，要有善行，这样才能够吸引人归主，没有美德，没有善行，不能够建造家庭，不能够建造教会，不能够建造国家，干啥啥不行，学啥学不会，甚至不想工作，甚至不想学习，世界末日快到了，耶稣基督快到了，砸锅卖铁，然后这是真的是祸国殃民的妖孽什么之言。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我们在这个释迦祷文中给大家讲到，这个独一的上帝与神权政治，讲到最大的诫命，与神法伦理，讲到福音使命，福音的使命，与这个教导的重要性，最后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在目前教会中盛行的这个马基安异端，它有三反，三大反对，反什么呢？反对以这个新约圣经来反对旧约圣经，以这个福音来反对律法，以耶稣基督来反对耶和华上帝。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非常荒谬，非常荒唐，但是这种荒谬，这种荒唐的论说，在今日教会中非常什么盛行，我们就给大家分析，这是马基安的什么异端的毒教，昨天我就继续看一本书，就讲到说北美福音派教会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重新被马基安异端的病毒瘟疫传染了，所以说这个不光是中国大陆教会，包括北美的教会，我们讲新约圣经不讲旧约圣经，我们传福音不讲律法，我们讲耶稣信耶稣，但是我们不讲信耶和华，所以这是真的是令人感到一种非常荒谬，非常荒唐，非常荒诞的感觉，但是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归回圣经，访问古道，也求主，真的是使我们通达实务， 啊，更求主的圣灵啊与我们同证。好，我们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啊，当我们再次的分享圣经真道啊84讲，我们从悔改与归正的系列啊，经过道统与福音系列啊，经过国统与秘籍系列啊，经过法统与道德系列啊，今天我们进展到啊正统啊与克修的系列。主啊，真的是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啊，我们在理性的认知上啊这样的迟钝啊，我们在情感的爱憎上我们常常被邪情私欲所胜啊，我们在意志上啊常常是啊定制行善由得自己啊，行出来由不得自己。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恩典啊来更新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坚固我们，来成全我们啊，使我们晓得啊使徒保罗当初的定制啊，我乃是攻克极深啊，叫声服我啊，恐怕我传福音啊自己反被弃绝了啊，操练身体啊益处还少啊，唯独操练敬虔啊，乃至有今生和来生的啊福分。主啊，我们就暂时的把我们啊这个正统啊与克修的系列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主啊，求你使我们晓得啊最大的政治啊乃是天国的政治啊，天国的政治啊乃是从我们心灵做起，乃是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乃是主耶稣基督啊为我们做了完美的表率，乃是圣灵啊使我们出死入生啊，在我们生命中啊执掌王权。主啊，求你啊亲自的啊教导我们，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更是开我们的心啊，使我们明白啊，使我们谦卑啊，使我们服服，使我们生命得到转化，使我们更加的追求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啊这个啊七个系列的啊分享中啊，我们给大家呈现的不是一个啊头疼一头啊脚疼一脚啊东一榔头啊西一锤子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一瓶子不满半瓶子什么哎灌大啊，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这个领受上帝纯正啊话语的什么哎规模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圣经真道84讲啊能够啊弟兄姊妹都能够啊坚持啊，如果你有特别的急事啊没有来得及听啊，你就听录音啊看录像啊，但是无论如何这84讲啊你坚持下来啊，坚持下来我和啊黄小牛牧师商量祷告啊，这个坚持下来的啊会给大家发个证书啊，会给大家发奖啊，至于发奖发多少钱发多少本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啊互相激励。所以说在学习这个系列中啊啊，我们就今天说在序言部分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这个道统国统法统与正统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如果你现在还不明白那就说明我们原来啊我们已经有啊48讲的啊，你这个48讲啊每一讲我们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啊，差不多我们100多小时的功课啊你是要学习的好吧啊，这个48讲就差不多啊教会每年52周啊差不多一年的讲道啊，所以最起码你有一年的功课啊需要跟上啊，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再连一连。当我们讲到道统的时候啊是指教义神学啊，教义神学是指啊大公教会啊对圣经按正义解释的捷径和指南啊，这个道统啊特别指向教义啊 dogma 啊，教义不是指你的观点啊你的主张，不是王牧师的神学，黄小宁牧师的神学，也不是改革中的神学啊，教义是指啊历代大公教会 啊，基于圣经，啊，通过会议，啊，驳斥异端，啊，树立什么？哎，正统，啊，第一个啊，这个教义是合乎是基于圣经的，啊，第二是驳斥异端的，啊，第三个啊，当然啊，非常重要的也是啊，树立什么？哎，正统，啊，这样我们就大家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这个啊，亚特兰大什么信经？啊，甲克顿信经。啊，威斯密斯德信条啊，威斯密斯德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啊，这些信经信条教理问答，研究这些信经信条教理问答的，这才叫教义神学。而且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啊，如果一个牧师不愿意领受大公教会的正传啊，没有信经信条啊，没有教理问答，他能讲到哪里去啊？我有圣经啊，圣经是无谬的，绝对的。圣经是无谬的，是绝对的。问题你讲的可不是无谬的，你讲的可不是绝对的啊！你怎么知道你讲的圣经？你怎么知道你的解释就是按正义解经呢？那使徒彼得讲，那无学位的人强解圣经，就自取什么沉沦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教义神学啊，就是没有传承。啊，没有传承就是非法传道，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传的时候，传统，啊，传承和传道啊，这三传是连在一起的，啊，没有传统，你怎么有传承呢？啊，没有传承啊，你怎么传道呢？啊，你不能够说我脑门发亮，啊，心里一动啊，就下山传道了，啊，那是一般学说。啊，但是真正的传道要有传承，啊，传承要有传统，啊，传统有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传统，啊，没有好的传统，你就只能够在坏的传统中，那你反传统，反传统也是啊，反传统的传统，啊，这个我们跳不出去的。所以在道统部分，我们讲教义神学啊，教义神学我们是以使徒信经啊为道统。啊，如果你所信的福音，你所传的福音，啊，比如说这个以啊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我们就知道这不合乎道统。为什么呢？那道统上讲的是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不光是信耶稣的。啊，道统上讲的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什么呢？基督圣殿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基督是右派的，你怎么把他是中心呢？你把基督放在中心，那圣父在哪里呢？啊，所以你这离经叛道的，啊，这是异端邪说的，啊，基督是中心，中心，中心啊！你不管你怎么讲，啊，基督是中保，啊，不是你讲的中心，啊，然后以这个救赎为中心，对不起，啊，救赎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人，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你不要以你的救赎为中心，你也不要以你为中心，你也不要以教会为中心，也不要以历史为中心，也不要以中国为中心，也不要以改革宗神学为中心，也不要以长老制为中心。以什么为中心啊？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以三一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现在不知不觉以上帝为中心啊，我们就变成了以上帝的一个位格为中心啊，这难免是有异端的什么倾向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今日明白道统啊，啊，今日中国教会的根本就是道统丧失了啊，我们传传销啊，传染。传病毒啊，传瘟疫啊，但是啊，信耶稣传福音升天堂啊，我们就把讲律法与传福音变成了仅仅传福音了。我们把信圣父、圣子、圣灵变成仅仅是信耶稣了啊，我们把天国的福音就偷梁换柱变成了什么天堂的福音了。所以这是讲的道统。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这个国统，啊，国统是指什么呢？啊，国统就是指啊上帝的国度，啊，也就是以啊这个主导文，我们称之为国度导文。为什么称之为国度导文呢？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第一，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第二，在主导文中的祷告的核心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就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 啊，不是追求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行在我家中，行在我的教会，如同行在天上。那现在很多基督徒，哎呀，世界败坏了，啊，教会败坏了，啊，世界末日快到了，主啊，赶紧让我升天堂吧。这是民间宗教的，这是非常的，真的是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耶稣教导我们的国土。啊，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哎，悔改，啊，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啊，在国土部分非常重要的是，啊，我们讲的这个密契神学，哎，那国土和密契又有什么关系呢？啊，上帝的国度和密契有什么关系呢？两点，第一点，你看耶稣说，啊，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但是我们怎么能重生呢？啊，就像尼哥底母讲的一样，人已经生出来，难道我们能够再进母腹再生出来吗？啊，所以耶稣说，圣灵的风怎么样吹啊？你不知道哪里来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圣灵的风吹，我们是知道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重生，啊，进入神的国度，啊，从撒旦黑暗的国度。啊，进入上帝爱之光明的国度，这是涉及的国度的，重生和国度在一起的，啊，重生和圣灵的神秘做工做在一起的，啊，重生不是你觉知就重生了，啊，不是你受洗就重生了，啊，重生呢是从水啊和圣灵啊生，水代表上帝的真道，啊，圣灵代表啊上帝的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什么领受上帝的什么啊真道，所以说这个国度啊。和重生有直接的关系，啊，重生呢和圣灵奥秘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啊，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把国度和密契神学联系在一起？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关上你的房门，啊，进入你的内室，要在暗中祷告，你在暗中的上帝，上帝必要什么？哎，这个在明处报答我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最重要的祷告啊，不是站在大街上祷告啊，抬着棺材祷告啊，到教会里祷告啊，当然这些祷告啊，公共的祷告、教会的牧祷啊，也家庭的祷告也都有它的啊地位和功效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啊，来到内室之中啊，来到安静之处啊，甚至来到黑暗之处啊，进入上帝所在的幽云啊，黑暗。啊，经历灵魂的暗夜啊，这些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像这样的教训啊，是今天啊基本上啊没有人在传讲的啊密契神学啊。第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啊法统与道德啊，法统当然我们讲的是啊十条诫命啊，但是十条诫命我们称之为约法十章啊，这是圣灵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啊。今天很多人高举圣灵啊，圣灵充满。啊，圣灵啊，来呀，来呀，来呀！你把圣灵当成什么了？啊，你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那圣灵成了你的差役呢？啊，所以说我们不可妄称主的名，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都不可以任意妄为。啊，就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整天叫这个有什么用呢？耶稣说啊，主啊，主啊，我们奉主的灵，奉你的灵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啊，像以赛亚、像耶稣所指责的一样，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啊，因为他们把人的教训啊当作规条，当作吩咐教导人，拜我也是什么枉然啊。所以说法统，法统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无法什么无天啊，但是圣经最重要的啊就是律法书啊，连耶稣基督都强调天地都要废去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啊，但是知道你知道现在很多诺斯底异端把神的律法废除了啊，不讲神的律法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啊，提前行道啊，亵渎圣灵啊，这些方面求主什么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啊法统部分啊，我们讲的是道德神学啊，道德神学告诉我们何为善啊，何为恶啊，何为义啊，何为不义啊，道德神学告诉我们啊，上帝的圣约是什么。啊，上帝的律法是什么？ 啊，道德律，道德的法则是什么？啊，你不明白什么叫道德的法则，那你怎么有道德呢？啊，所以说改邪归正，啊，认罪悔改，你往哪里悔改呀？啊，你不知道是正路，你怎么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啊，你怎么回头啊？啊，所以说我们在法统部分，啊，就特别根据十条诫命，啊，也就是约法十章。啊，我们向大家讲解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啊，真正的啊，爱主爱人什么爱之道。今天我们就来到啊正统啊，以这个课修系列啊，正统正统政治啊，啊，大家不要把政治神秘化啊，不要把政治啊这个权力化啊，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呢？啊，政治就是孔子讲。啊，子啊，正者正也，子帅以正，谁敢不正啊？啊，政治的本质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要做正直的事，啊，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中国人也讲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啊，最大的政治啊，就是自己要啊这个攻克己身，啊，攻克己心，啊，克己复礼，要安身立命。啊，然后其次是家国天下，啊，修身，啊，齐家，啊，治国，啊，平天下，啊，所以说国家兴亡，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啊，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往普天下去，啊，怎么传呢？啊，你要有这个啊，要有这个攻克己身的什么哎功夫，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在这个克修神学方面。啊，这个克修啊，啊，就是攻克己身，啊，在克修神学方面有三段啊著名的经文，啊，我就给大家啊稍微过一下，啊，你就翻到第一段著名的经文，啊，是在啊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的24节啊到27节，啊，我就给大家读，所以你听王牧师讲克修神学，什么叫克修啊？就是操练。就是攻克什么己身，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最大的政治不是去做总书记，啊，最大的政治不是川普、拜登当选总统，啊，最大的政治不在白宫，啊，最大的政治不在中南海，啊，最大的政治在哪里呀？最大的政治在你心中。为什么？哎呀，王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圣经讲了，你要保守你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什么来发出，啊，圣经讲了，攻克己心，啊，胜过什么？哎，攻城，啊，中国这个明朝大儒王阳明先生也讲，杀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啊，我们中国人就讲了，山贼易灭，心贼难防，啊，最大的贼在哪里啊？最大的贼在你心中，最大的仇敌是谁啊？是你自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打倒这党，啊，打倒那党，啊，推翻这政府，啊，推翻那政府，啊，不管你怎么讲，啊，如果这个政治啊，只是争权夺利，啊，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什么不换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这种政治啊，啊，实在是肮脏的，啊，实在是没有价值的，啊，但是我们讲的政治啊，是天国政治。啊，是治理全地的啊使命，啊，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是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从我们的心灵做起，啊，从现在做起，啊，从我们能够做到的做起，啊，这是真正的啊政治的经历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的24节到27节就讲，啊，岂不知在场上再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奖赏啊！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够了。哎呀，你不要再上当受骗了，要得赏赐的。怎么得赏赐？大卫在诗篇中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啊！最后大卫讲，我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啊，守着这些便有赏赐。啊，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做工啊，我们不是工匠，啊，也不是功德， 啊，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啊，超过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耶稣经常讲啊，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啊，你们应当高兴欢喜啊，因为啊，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说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得胜的信念啊，很多人没有得赏赐的追求啊，这个啊很难说明白基督教真理了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讲的基督徒啊，要得救啊，得胜啊，最后得荣耀，那个得荣耀就是得赏赐啊。所以说我们要得救，很多人得救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得胜啊，没有得胜，我就给大家讲，没有得胜，你得救了也不得赏赐啊，你啊得救了，那是从火里经过啊，你一生所做的一切是草木什么和解啊，在上帝面前没有价值。那更严重的、更可怕的是什么？你自己因为得救了啊，却不愿意分别为圣啊，却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信心没有行为，那是什么死的？那可能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得救了不得胜，有可能是啊，就是不得赏赐。啊，没有分别为圣，啊，第二个呢，有可能你的得救本身就是什么假的啊，这个方面大家要思考。凡教理真圣的啊，主事都有节制啊，弟兄姊妹，今天你看了那么多胖胖的警察，啊，那么多胖胖的牧师，这不是好见证。那警察都成了大胖子，那能抓小偷吗？那牧师长得肥贼一样，那有没有攻克己身啊？啊，糖尿病这病那病都出来了，你饮食上不节制啊，生活上没有规律，连自己都管不住，那怎么做牧长啊？啊，所以实在是求神什么炼你啊。所以这地方说主使都有节制，而且圣灵所结的果子最重要的是什么？九个果子最重要落实在节制。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self government, self discipline, 自己管理自己啊，自己约束自己啊，自己节制自己。你别让总是让别人来管你，总是让别人来管你，那叫奴隶啊，那不叫自由人。自由人首先自己要管好自己，这是真正的自由人。所以说他们不过是得能坏的冠冕啊，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啊。这个冠冕是指得胜啊，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得冠军的给他戴上那个树枝啊，编的那种啊。啊，编的那种啊，这个观念啊，然后底下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啊，弟兄姊妹，你与主同行，你的目标是什么啊？然后这儿讲，我们打拳不像打空气的，打空气啊，你跟谁打架？你跟共产党打架，给国民党打架，给民进党打架，给民主党打架，给三自教会打架，给牧师打架，给老婆孩子打架，最大的仇敌是谁呀？啊，最大的仇敌是你自己啊！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啊，我是攻克己身，所以使徒保罗就解释了，我是攻克己身。保罗打谁呀？我是攻克己身，叫神负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哎，气绝了，啊！所以说，啊，你要读到克修神学的时候，啊，你要想到这些经文，啊，克修神学不是苦待己身，啊，克修神学是攻克什么？啊，己身。啊，另外一段著名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啊四章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天凡事都有益处啊，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说弟兄姊妹啊，现在美国人啊，现在中国大陆生活水平提高了啊，大家都注重锻炼身体啊，没有健康就完蛋了啊。我们昨天和师母感到一点沉重啊，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啊，当然没有在我们教会啊，他挣了很多钱啊，他就说，哎呀，我这啊刚刚50多岁呀，我的最喜欢的就是挣钱啊，挣很多钱啊，然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啊，喜欢到哪里旅游我就住上半年啊，住上一年啊，这个多好啊，自由自在啊。结果最近一查身体，哇，胰腺癌晚期啊，这个胸腔就水肿了啊，基本上来讲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差不多都要啊接近死期了啊。所以说你看挣钱挣钱有什么用啊？不是说钱没有用啊，对你有什么用？钱是好的啊，千山的金银都是上帝的啊，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但是对你有什么用 啊，如果你不操练敬谦，啊，不晓得怎么善用金钱，那金钱就成了你的咒诅，啊，金钱就成了你的捆绑，啊，金钱就成了你的魔咒，金钱就成了你的锁链。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但是你为了这个，啊，你为了挣钱就让鬼推着走了。说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唯独操练敬钱。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啊，宗教改革时期有两大伟人。啊，一个伟人是主张宗教改革的加尔文，啊，另外一个啊，这个反改革的改革啊 ，counter reformation， 反改革的改革是什么呢？就说加尔文是反出了天主教，啊，然后这个罗耀拉，啊，耶稣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利玛窦了，啊，汤若望了，啊，这些天主教耶稣会士啊，在中国宣教，连儒抗佛啊，他们是大有学问的啊，中西合璧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罗耀拉，啊，他啊写了一本书，就叫啊 Spiritual Exercise 啊，我们就翻成啊神操啊，但是实际上最好的是翻成敬虔的操练，啊，这是罗耀拉写的一本书，啊，然后这个啊宗教改革反出天主教的啊加尔文呢写的一本书。啊，很多人翻成基督教摇椅，他都不懂的，啊，但是我给大家翻了，啊，是敬虔生活原理，啊，因为加尔文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拉丁文中啊 ，Pietas 啊，就是敬虔大全，啊，中世纪阿奎那写了一本叫神学大全，啊，这个加尔文就想写一本敬虔大全，啊，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圣经，过一个敬虔的什么生活，所以你就看到。啊，不管是加尔文写敬虔生活原理，啊，还是罗耀拉写这个啊灵命敬虔操练，啊，都是敬虔敬虔敬虔敬虔敬虔，啊，啊，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变成这个啊传福音啊人头啊奉献啊，我带多少人信主啊，但是你自己怎么样啊？心里有没有主啊？啊，开心不开心啊？你自己有平安吗？啊，自己信主有喜乐吗？啊，所以这一点是最最什么？哎，重要的。但是关键是要操练什么？哎，敬虔。啊，另外一段啊著名的经文啊是在啊大家都晓得比较熟悉的啊《以弗所书》啊第六章啊，也就是穿戴啊全副什么哎军装啊第六章的啊十节到啊二十节。啊，这是使徒保罗在啊《以弗所书》讲的啊。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读完啊。但是大家就知道使徒保罗在这讲，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穿着上帝所赐给的全副军装。那弟兄姊妹，今天弟兄姊妹为什么很多人有软弱啊、挣扎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活不出样子来呀？说弟兄姊妹，我到现在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赵天安牧师就给我讲，啊，他说1949年之后，啊，中国大陆政权变色，啊，然后这个基督教新教里面的牧师啊，99%的离经叛道了，软弱挣扎，没有好见证，没有好见证，啊，甚至包括啊王明道先生，啊谢摩山老人家，那谢摩山老人家也是我的老师之一啊，啊他就在我的家里啊就讲。啊，王牧师啊，志勇啊，啊，我在监牢里难受啊，怎么摸电灯泡多次自杀了？你认为有好见证啊？啊啊，那王明道先生啊，那个卖猪卖油啊，然后最后回到家里得释放了，得了抑郁症，你知道吗？啊，活不下去啊，然后这样难受，卖猪卖油不开心，那就干脆。啊，到公安局自首吧，啊，然后自首，然后被判刑，啊，判刑以后判处反革命罪，啊，明明坐牢坐任坐牢那个徒刑坐牢坐满了，哎呀，不晓得有的时候啊就关上了，给我关上了，不知道谁把我关上了。好，那王明道先生最后。要让他出监狱了，他都不愿出监狱。他说：“啊，我不是反革命罪，啊，冤枉我，国家要给我平反申冤。” 国家怎么给你平反伸冤呢？你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牧师给你平反，你不是反革命吗？那人家共产党是无神论的啊，敌基督的，那暴力革命的，我们不就是反对这种革命吗？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反革命的。大家今天吓死了啊，原来我们基督徒是反革命的，我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人杀人，反对血流成河啊！我们讲究天国进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啊？我们不主张人杀人，不主张人吃人啊！我们主张天国进了，人人都要悔改啊！但是这个，那王明德先生自己就讲啊，他说这个啊，人家这个啊，我不怕日本人啊，不怕国民党啊，但是啊，他们用枪一抵着我，我就瘫痪了。这个当然王明德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的啊，但是这个从这些表现上来看，哎呀，就是吓破了胆，很多大是大非不明白啊。王明德甚至讲啊，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孔子是我的门徒，所以说他就怎么效法基督的生平呢？啊，怎么这个学习基督的教训呢？这纯粹就把基督教当成一个道德信仰了啊。这个方面啊，虽然王明道先生啊也是主的仆人啊，也是为主做见证啊，上帝也使用他啊，但是我们要啊不能够把这些人啊当成偶像啊，中国教会传道人啊，或者就把你贬得一无是处啊，或者就把你当成偶像崇拜，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啊。摩西也不是得罪神最后死的倒闭在旷野吗？那摩西传道人大不大？当然大啊。那彼得不是三世不认主吗？那彼得当时那个保罗也当面责备他装甲，彼得装甲，装甲什么意思？假冒伪善。那个保罗就好吗？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保罗说我有一根刺啊，我向主求了三次，主都没有拿走，什么意思？保罗有没有软弱？保罗有没有挣扎啊？保罗有没有需要对付的地方呢？那教会有的历史讲，那保罗在这个方面也有隐秘的罪啊，需要对付啊。主说他求主啊，把这根刺拿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就是你要靠着恩典要胜过这个罪啊，不是完完全全拿走这个刺啊，这也是一种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那保罗从来没有说哎，我十全十美啊，我伟大光荣正确啊，啊都听我的，我是上帝话语的出口。那保罗在这个我们看到在安提阿啊，有些人来这个如果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保罗有没有讲我是石头闭嘴？那保罗也不敢这么讲，也没有这么讲啊。那保罗就和他们辩论呢啊，保罗不仅和他们辩论，还要到耶路撒冷去开会来决定呢。那今天很多牧师啊，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你闭嘴，你说什么？我是上帝的仆人，那就不得了了，比摩西都厉害，比保罗都厉害，这也是自高自大，这些都变成神仙了啊，变成道士了，变成和尚了，变成这个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了，别人就动不了你了，这也是很可怕啊。我们牧师也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虽然有这个职分，职分是神圣的，但我们不是神圣的，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啊，像保罗讲的，功课极深，叫神什么服我啊，恐怕我们传福音传到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啊。所以我就很伤心很难受的是，中国教会对待传道人啊，或者是把你推到神坛上去啊，把你当成偶像崇拜。哎呀，黄小宁不得了，王牧师不得了，王一牧师不得了，唐荣荣牧师不得了，一句坏话都不让说啊，这是很可怕的，这是打造偶像的，这是制造偶像的，这是罪的，大罪的啊。或者是牧师一言不合啊，一个地方不大言，一个地方不合适啊，牧师就成了假的了，假牧师了啊，就要把牧师赶走了啊，所以这也是很可怕啊，这个真的是无情无义啊，或者是制造偶像啊，或者是把你这个成了牧师杀手，专门追牧师，专门杀牧师，专门赶牧师的，这称之为牧师杀手啊，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些啊，在这个道德神学啊，在这个妄上秘气神学啊，在妄上教育神学啊，然后这个克修神学，这个克修神学和秘气神学有什么分别呢？啊，弟兄姊妹，我坦率的给大家讲，哎呀，很难分清楚 啊，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操练，包括我自己啊，也要不断的学习，也要不断的操练。但是基本上来讲，密西神学和克修神学，第一都属于灵修神学，啊，都要操练的。啊，第二个都是在爱德上要完全啊，操练的目标是什么？要得见神。啊，你们像耶稣讲的，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但是密契神学更多的是指的是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主，在爱德上完全。但是克修神学啊，更多的是讲的是我们爱人什么如己。这个在这个我们密契神学，我们给大家讲到三路灵修啊，三路灵修我们就知道恋路啊，什么叫恋路呢？恋路就是向罪而死啊。第二个是明路啊，明路就是活在光明之中啊，向义什么而活啊。所以在海德堡教令问答中就讲的分别为圣啊，致死老亚当啊，活出什么新生命啊，与耶稣基督同死啊，与耶稣基督什么同活啊。所以说第一步啊是恋路啊，第二步是明路啊，第三步合路。合路呢是真正的静观啊，静观呢有两个方面啊，哪两个方面呢？有我们达到的静观，第二个呢有上帝赐给我们的静观。我们达到的静观是什么呢？啊，我们从弟兄姊妹，我们讲密契神学的时候，我们祷告要关心啊，要收心啊，要静心，然后最后达到核心。什么叫关心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灵魂的状态呀，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关心啊，要知道自己心里的状况啊。第二个收心，我的心啊，你要仰望主，他是你的荣光，他是你的拯救。要把心收回来啊。今天很多基督徒魂不守舍啊，狂奔乱行啊，不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啊，不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啊。所以要关心，然后到收心啊。第三个方面静心。什么叫静心啊？我的心啊，在上帝面前啊，默默无声，就像刚吃过奶的孩子啊。所以我们的心啊，完全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啊，就像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啊，和耶稣聊天啊，听耶稣讲话啊，享受和主那种甜美的同在。但是玛利亚忙来忙去啊，心里烦乱，还逼迫别人，主啊，你看我这么忙这么乱，这个玛利亚坐在这儿啥事都不干啊，吃闲饭，把玛利亚整过来，让他和我一起干活。这就是马大，马大逼迫玛利亚啊，马大忙，越忙越乱啊，越乱越忙啊，而且还让别人忙乱啊。所以这就是很多牧师就是这样啊，很多这个很多做家长的、做领导的就是这样，这运动那运动啊，这活动那活动，这项目那项目啊，整天哎呀，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们要为中华读书啊，把福音传遍天下。怎么犯了什么毛病了？就跟雅各里面讲的一样啊，我们这个修整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荒废了。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国家领导人啊，教会领袖啊，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运动、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事工耗尽了心血啊，然后没法安静在主的面前啊，没法这个读书啊，没法灵修啊，传道传道，谁传什么谁道啊。所以啊，教会啊没有质量啊，教会啊没有安静啊，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啊，教会就变成了一个跑马场啊，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娱乐中心啊，教会就变成了一个运动中心啊。但是教会应当成为以祈祷和传道什么为念，教会应当成为祈祷中心啊，教会应当成为传道中心啊。教会为什么这样呢？啊，教会应当是为万民祷告的殿啊，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什么贼窝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 所以说在这个啊，在这个克修神学，我们有啊观心啊收心啊到静心，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能够达到的，我们应当做的啊。但是这不是另外一个静观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静观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节经文到两节经文。那使徒保罗讲啊，我知道一个人被提到三重天，或在身内或在身外，听到那隐秘的言语是不可说的，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彼得讲，你们虽然在患难之中，却因信他就有那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弟兄姊妹，那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圣灵呢啊，圣灵为我们啊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听到那隐秘的言语，这都超出人的理性啊，超出人的语言啊，是人用理性的语言表达无法说明无法说透的。哎，所以这是密契的什么哎经历啊，这种密契是我们是被动的啊，是指上帝领导我们。那上帝怎么领导我们，我们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上帝怎么领导你啊，我不知道啊。因为圣灵是按己意而行，我们对上帝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都是凭己意行事。上帝有的时候给你一千两，上帝有的时候给你两千两，上帝有的是给你五千两。上帝没有搞平等的，没有大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啊。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做先知啊，做使徒，做传福音的，做执事的啊，上帝赐给个人的恩赐都各不什么还相同啊。就跟这个啊，就跟耶稣讲彼得啊，年老的时候啊，你要被绑起来啊，到我到你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指彼得要寻道啊啊。然后彼得就对这个约翰讲，约翰这小子将来怎么样，那耶稣说你管不着，这不是你的事所以说这不是你的事啊，你我告诉你啊，彼得，你将来上帝要带领你寻道，荣耀上帝啊。所以说这个密契啊是之被动的啊，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啊。说不出来的叹息，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啊，是不是用人的言语能够什么来表明的啊？这是被动的啊。但是当我们讲的静观呢，我们讲的克修神学呢，是主动的啊，是指我们通过功课极深啊，通过操练敬虔啊，然后使我们达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达到的那种什么完全啊。当然这种完全是一种相对的完全啊，相对的完全是指两个层面。第一，就是我们与上帝的绝对的完全相比，我们的完全永远是相对的完全。第二个，我们与我们见主身体复活得荣耀那种完全，我们今生今世达到的完全永远是相对的什么完全啊。使徒保罗讲的，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完全了啊，但是使徒保罗也讲，你们中间的完全人啊，那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有完全人呢？啊，这个完全是相对的完全啊，不是绝对的完全啊，不是以后见主面得荣的那种什么完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密契神学啊，克修神学啊，都是灵修神学啊，目标都是追求什么哎完全。但是克修神学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攻克极深啊，这个密契神学更多的是上帝向我们显现啊，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就够了啊。克修神学啊，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攻克极深啊，密契神学更多的是上帝向我们显现啊。但是克修神学啊，和密契神学有什么联系呢？啊，就是克修神学啊，是我们洁净自己啊，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啊，预备我们自己服天上参加羔羊的什么婚宴啊。但是密契神学 就是我们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啊，所以说克修啊是预备啊，密契啊这个是得着啊，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良人啊，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订婚啊，当我们离开主，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了，好的无比的，那就是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那就叫完成婚。但是在订婚和成婚之间啊，等待时期我们要什么忍耐，我们要等待主，在忍耐等待的时期我们要洁净什么自己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分别为圣啊，就是说心腹也预备整齐了啊，得穿洁白的什么细麻衣啊，所以说这个克修神学啊，就是在这个订婚和成婚之间我们要攻克己身啊，分别为圣啊，预备自己啊，赴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这样我就给大家啊，讲解完我们整个的啊这个体系啊，啊从这个教义神学啊，到这个密契神学啊，到这个道德神学啊，到这个克修神学啊，我们就跟大家讲到啊这个克修神学方面三段著名的经文啊，第一段是格林多书信里面的攻克己身啊，第二段是这个提摩太书信里面的操练敬虔啊，第三段啊是这个啊以弗所书中的啊穿戴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什么军装，这三段经文那是克修神学的经典的啊经文啊，这样你就啊跟王牧师学习克修神学啊，最起码你能够给别人讲出个道道来啊，但是首先你自己要明白，首先你自己要操练啊，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啊。今天教会中很多这个心理辅导啊，很多的教牧辅导，但是我给大家讲，真正的心理辅导，啊，真正的教牧辅导，尤其是在克修神学上，啊，没有克修神学，啊，没有攻克己身，啊，什么心理辅导，啊，什么教牧辅导，什么圣经辅导，啊，都是水皮上打一棍，啊，都是啊头疼治头，啊，脚疼治脚，啊，治标什么？不治本。啊，这个本何在呀？攻克己身，攻克己心，啊，这是啊治本的什么问题？好，这样我们就啊继续回到啊《申命记》啊第六章的啊第四节啊到啊第九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上帝是独一的主，啊，改革宗神学，或者是圣经启示的主导性的原则是什么？主导性的原则就是上帝的主权，啊，就是上帝掌权，啊，大水泛滥的时候，啊，耶和华在水上啊仍然坐在宝座上做王的，王的心，啊，就像啊在上帝的手中，像龙骨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耶稣基督讲，杀你身体啊，不能灭你灵魂的，不要怕他；杀你身体能灭你灵魂的，倒要怕他。啊，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连你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不要害怕。啊，这就是神掌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呀，你就要刚强什么壮胆了。啊，为什么呢？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的。所以说啊，这儿讲到说以色列啊，啊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专门给雅各起名叫以色列啊，与神与人交流都得胜。所以以色列啊，最起码有几个含义：第一是上帝的选民啊，第二是得胜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讲到以色列以色列的时候，今天很多人说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是啊，我们就翻到在啊创世纪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 啊，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啊，当雅各啊在啊亚伯渡口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33章，33章你就看到第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弟兄姊妹啊，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选民啊，就是与神与人较力啊，都得了胜啊。怎么与神较力还得胜呢？啊，与神是指各种各样的神灵啊，不是说我们与天斗争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与神较力，我们叫与神甩交。与神甩交是什么意思？两个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是让我们有神的律法啊，是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哎，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啊？啊，今天很多人讲祝福就是上帝给我房子，上帝给我车子，上帝给我票子，上帝给我位子，然后让世上享受荣华富贵啊，吃喝玩乐啊，最后还信耶稣升天堂，这才叫祝福。我说你这种祝福啊，叫猪圈的祝福，养猪的祝福，哇，太可怕了。你要想，上帝不是这样祝福人的。上帝祝福人的时候，你看到圣经上，哎，我就再给大家读，我们要回到圣经，今天一定要回到圣经。啊，太多的歪门邪道啊，太多的啊这个扯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神的祝福是什么？你看第三啊，创世纪第一章28节，第一章28节说，啊，上帝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姊妹，上帝给这个亚当当初的祝福是什么？使命、真理、诫命、挑战、责任、权利。哎，这才叫祝福。说弟兄姊妹，你没有使命感啊，不晓得活着为什么，那不叫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啊。虽然活着其实是什么？死了，其实是活死人。有的人说死了，早就死了啊，早就该做丧礼了。为什么？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不否认啊，这个啊吃喝玩乐啊，这个酒色财气啊，升官发财啊，这些也是好处啊，也有祝福。但是最大的祝福，合乎神的心的祝福啊，是上帝赐给您一个诫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赐给你一个使命，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才叫祝福啊。所以说我们要啊心意更新啊，要回到圣经啊，让我们再看到以色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是真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就代表上帝的选民嘛啊，以色列就代表啊这个上帝蒙上帝祝福的啊，与上帝甩交，与神与人都得胜的啊。所以过去啊，这个英国人把自己当作新以色列啊，美国人也把自己当作新以色列啊。今天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大的啊挑战啊和这个进步，就是我们主的子民教会要认识到自己是新以色列啊，要出埃及啊，经旷野啊，跨过约旦河啊，进入迦南地，得着流奶与蜜什么之地，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但是今天很多啊，中国教会啊，也包括美国教会，很多基督徒就在埃及岁月静好啊，就在法老之下啊，就在法老专制的铁额之下，哎，我与上帝关系挺好，这很多都是自欺欺人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不多讲了啊。但是作为以色列，作为新以色列，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选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出埃及啊，要进旷野，要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独一上帝啊，与神权政治 theocracy 啊。什么叫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啊，就是神掌权啊，就是上帝的什么主权啊。在神权政治之下啊，我们就看到个人、家庭、教会、大学、工厂、剧院啊、好莱坞啊，个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尊主伟大 哎，这叫神权政治。说神权政治，我们要破除几个方面。第一，神权政治不是啊牧师政治，啊不是牧师掌权，啊不是牧师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不是这样。啊，牧师以祈祷传道为念。啊，第二个方面，神权政治不是教会政治，神权政治不是说教会掌管一切。啊，神权政治到底是指什么呢？啊，神权政治就是个人，啊，要这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耶稣基督啊是我生命的元首，哎，这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神权政治包括家庭啊，就像这个约书亚讲的，啊，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就像保罗传道，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就必得救。啊，神权政治。啊，是指教会啊，要以上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改革中的教会，啊，教会不是长老制的教会，教会神制啊，不是国家的教会啊，不是中国的教会啊，不是美国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呀？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哎，根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哎，相同。啊，让个人、家庭、教会啊、大学，啊，就像哈佛大学过去的校训是什么？啊，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啊，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啊，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说弟兄姊妹，当初哈佛大学了，啊，耶鲁大学了，啊，哥伦比亚大学了，他们都是主要是培养传道人的，啊，而且他们的毕业生啊。啊，一开始的时候一半以上要去啊学神学做传道人的，啊，现在啊慢慢啊这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都成为撒旦的殿堂了，啊，都成为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给大家洗脑的地方了，啊，所以这个撒旦就颠覆了这些学术的什么哎殿堂，啊，关键不是撒旦太厉害，啊，关键不是左派太厉害，啊，关键是我们基督徒啊不争气。啊，这个世界呀，就像一艘破船，啊，我们啊，只要能劳人拯救灵魂就好了，啊，什么大学啊，什么好莱坞啊，什么国会山啊，什么白宫啊，啊，这都是魔鬼的，啊，我们只要信主，只要传福音，啊，就哈利路亚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把治理权力的长子权拱手送给了魔鬼，拱手送给了不信主的人。那耶稣基督明明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就讲天上的权柄赐给上帝了，赐给耶稣了，地上的权柄都赐给魔鬼了，你就知道这是何等邪恶的，何等败坏的，啊，何等的异端什么哎邪说啊！我们就硬硬的剥夺了耶稣基督啊，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明明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啊，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我就给大家啊读两节经文啊，你就看到啊，两节经文，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然后我们看启示录啊，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节，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不是拜登总统的元首？耶稣基督啊，是否是啊今日承担金正恩的元首？耶稣基督为世上君王元首啊，这点我们都没人承认了。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以弗所书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啊，啊，现在这个魔鬼最大的诡计，上帝岂是真说？哎，不知不觉就把神的话、神的道给混乱，真道妖言惑众，啊，然后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一章的你看到第二十二节，啊，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万有伏在谁的脚下？万有伏在撒旦的脚下呢？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啊！他为教会做万有什么之首 啊，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耶稣基督是我家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说你这远远不够，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这就是唐崇荣牧师讲的啊 ，Cosmic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宇宙性的主权。宇宙性的主权是什么？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耶稣基督为主，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啊，这个方面啊，现在很多人啊，耶稣基督是我心中的主，耶稣基督是国家的主人吗？耶稣基督是美国的元首吗？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美国的元首，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中国的元首，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世上君王的元首，那你信的耶稣基督就不是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啊，圣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了啊，这施巴祷文第一个任性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耶和华自由永有的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啊，耶和华是自由永有的啊，耶和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啊，耶和华是与我们立约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讲到马基安一端的一个啊一个这个邪说，就是啊以耶稣基督反对谁啊？耶和华上帝啊，耶稣啊，耶稣啊，你今天教会中啊有多少人讲耶和华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今天我们讲耶和华上帝，我们就觉得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啊，是逆转邪说的。但是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本身也是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宣告说，胎出其中有道，胎出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啊，这道原胎出就与上帝同在呀。所以耶稣基督那个道成肉身的上帝，大哉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所以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这是立约的语言啊，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主，他是独一无二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尼布甲尼撒也讲啊，主啊，上帝啊，你立王废王，国度全民都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啊，你就翻到啊，翻到单一理书啊，我们就看到啊，尼布甲尼撒的啊任性。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啊尼布甲尼撒了啊大流失了，我们看尼布甲尼撒了啊，在啊在这个第一单一理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34节啊到37节，请大家翻到单一理书啊第34四章34节到37节啊，你看到单一理这个尼布甲尼撒，你大家知道尼布甲尼撒是个暴君啊，啊是吃草入牛啊，上帝惩罚他。但是尼布甲尼撒都这样讲说，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上帝，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民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啊。然后你看到底下啊，尼布甲尼撒继续这个啊，继续讲到说啊，你看到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啊，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你看尼布甲尼撒讲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说弟兄姊妹，很多神学家，很多牧师，很多基督徒，你那个神学啊还赶不上尼布甲尼撒的神学呢啊，连尼布甲尼撒都承认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啊，承认上帝的国涵盖万有，上帝的权柄涵盖万有啊，一切都应当匍匐在上帝面前，这是尼布甲尼撒神学的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独一的上帝，不承认神权政治，怎么就你连尼布甲尼撒都不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神权政治啊，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啊，怎么国家还要降服在上帝之下吗？啊，你就看到诗篇33篇啊，请大家翻 在诗篇啊三十三篇啊三十三篇十二节说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所以美国为什么蒙上帝祝福？对不起啊，你喜欢不喜欢，我们也不是高举美国，但是美国的座右铭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们说信靠的是上帝，我们说信靠的不是人民币，我们说信靠的不是美金，说信靠的不是原子弹，说信靠的不是民主党，不是共和党，不是川普总统，不是最高法院啊，不是教会，不是牧师，不是哈佛大学啊。美国人说信靠的是谁啊？我们说信靠的是上帝啊，所以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第一点啊，独一的上帝啊与神权政治啊，神权政治不是牧师掌权，神权政治不是教会掌权啊，神权政治是指个人、家庭啊、学校啊、公司啊、教会啊、国家啊，甚至联合国啊，都降服在上帝面前啊，各就各位啊，各尽其职啊，各得其所啊，互相配搭啊，一同归荣耀啊给上帝啊，这叫神权政治啊。第二点我们讲到啊，你就看到第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说弟兄姊妹，这条诫命多么好啊。很多人一讲律法，哎呀啊，律法没有爱。我说这，我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是希望大家记住，这不是胡扯吗？那律法没有爱吗？最大的诫命不就是爱上帝吗？其实原则上呢，就是爱人如己啊。啊，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呀，因为律法就是叫我们爱主爱人吗？你怎么说律法没有爱呢？怎么说律法没有爱心呢？啊，你是既不明白什么是爱，也不明白什么是律法，稀里糊涂糊涂虫啊，很有可能是撒旦的差役。为什么呢？啊，你是诋毁律法的，啊，你是亵渎爱的，啊，因为圣经讲的爱我守我诫命的，啊，圣经始终是把爱和诫命连在一起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你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在约翰一书啊第五章啊，这个爱的使徒约翰。啊，他在晚年的时候针对诺斯底异端反律主义的倾向，他就高举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啊第五章啊第五章我们看到啊第五章的啊第三节了，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啊，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钦定本或者是啊希腊文圣经这样很清楚，什么叫爱上帝啊？遵守上帝的诫命啊，这就叫爱上帝啊！别玩骗汤啊，别忽悠，别坑蒙拐骗。你说爱上帝，你说不遵守上帝的诫命啊，这是假冒伪劣，这是自欺什么欺人。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上帝了。那使徒约翰讲的，这还需要上哈佛大学才能明白吗？这是需要上神学院才能明白吗？啊，爱我守我诫命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命令，这还需要哈佛大学，需要这个哥伦比亚神学院吗？不需要啊，主的人主的民都应当明白啊。但是为什么你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爱和律法和诫命对立起来？因为被魔鬼弄瞎了什么心眼啊，这个需要悔改啊，需要主的什么怜悯。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回到啊《生命记》啊，所以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啊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的终极对象应当指向上帝啊。弟兄姊妹啊，很多人得了相思病啊，很多人像林黛玉葬花，把自己也挖个坑就来了啊。很多人因为谈恋爱婚姻自杀，为什么呢？啊，在爱情上谈恋爱上受到了挫折，一辈子不幸福。很多人谈恋爱不幸福，一辈子不幸福。很多人婚姻家庭不幸福，一辈子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上了不当爱的对象。为什么呢？那人都是有限的人，他会死的啊，他会犯罪的。一个随时会死的人啊，一个随时会犯罪的人 他不配得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真正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的唯一的配得我们爱情的对象，就是上帝本身啊。所以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啊，最大的诫命啊，告诉我们爱上帝啊，告诉我们首先不是顺服上帝啊，首先不是怕上帝啊，甚至首先也不是信上帝，首先是爱上帝。弟兄姊妹，这多么深刻啊。很多人说我信上帝但不爱上帝啊，很多人说我顺服上帝啊，是有贼心没有贼胆啊，是害怕怕上帝审判所以顺服上帝。但是主啊，愿你用爱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要爱上帝爱上帝啊，爱上帝啊。所以我们雅各伯言修院啊，就是讲的是要爱上帝啊，讲的要爱主爱人啊，讲的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最大的诫命是爱上帝，多么甜美呀 啊多么温柔啊，多么优雅啊，多么聚焦啊，多么明确啊。而是怎么爱上帝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爱上帝呢？要用你的理性去爱上帝啊，要用你的情感去爱上帝，要用你的意志去爱上帝，要用你的金钱去爱上帝，要用你的全人来爱上帝啊。这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上帝。唯独上帝是配得的，唯独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心满意足啊，因为他的爱永不离弃，他的爱永不改变啊，他的爱永不失败，他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他的爱借着圣灵啊，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好像春风化雨啊，春雨喷降，好雨之时节，滋润我们的心田，浇灌我们的心田啊，使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葡萄园，使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花园，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啊，使我们有一个丰富的心灵的精神的爱情的生活。关键就在于这一条诫命。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最大的诫命啊是爱上帝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呀 啊是神法伦理啊。神法伦理我就给大家读一点经文啊，大家就明白了啊。请大家读到啊以赛亚书啊第八章，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啊，先知以赛亚啊非常清晰的啊，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二十节，我人长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哎，我们就不读别的了，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啊？以上帝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那个神法伦理就是说，哎，到底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呢？宗教都是劝人行善，你怎么判断是善呢？善的标准是什么？善的标准是训诲和法度。谁的训诲和法度啊？不是人的，不是国家的，不是政党的，不是教会的，是上帝的训诲和法度，就是我们基督徒顺服上帝的什么标准。哎，这就是清教徒神学，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律为大家讲的，我们顺服上帝是指顺服上帝的道德律，特别是以十诫为总数的上帝的道德什么法则。弟兄姊妹，神权政治啊，为我们确定了谁是最大的权威，上帝啊。第二个，谁是啊上帝机构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训诲和什么法度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第二点，第三点，说福音的啊是福音的使命和教育。那弟兄姊妹，福音的使命的核心是什么呢？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啊。这些方面我们底下我们在啊学徒与传道系列第七讲我们会详细讲解啊。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啊。耶稣基督说啊，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别人遵行的，他的天国是大的啊。耶稣基督甚至讲，祭司的口中当存律法啊，我们应当教育教育教育。所以福音使命是一个教育的使命。教会为什么叫教会啊？是一个教育的会啊。弟兄姊妹，今天牧师不教导不搞教育啊，当然搞教育学校教育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学校，教会本身就是圣灵的殿堂，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是做门徒啊，从门徒要成为师父啊， 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成为什么？哎，师父啊，所以这是教会使命啊，福音使命，关键在于什么？哎，教育啊，今天啊，教会不是教会啊，很多教会是宗教表演的地方啊，很多教会是爱国爱教的政治衙门啊，很多教会是这个啊巫婆神还跳大神的地方啊，很多教会是啊各种各样的表演啊啊，但是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念。啊，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凡耶稣所吩咐的，啊，都教训别人遵行啊，我们自己要遵行，我们要以身作则，让教会成为什么教会，让牧师成为什么牧师，啊，基督徒成为真正的什么基督徒，这是天国什么大事。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了三点啊，独一的上帝啊，我们知道神权政治。啊，最大的诫命啊，神法伦理啊，福音的使命啊，关键在于教育啊，为什么呢？啊，我们继续回到啊，《生命记》的啊第六章，这样讲：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哎，这讲的教育啊，讲的家教啊。说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教育是什么？最重要的教育不是国家办教育。啊，最重要的教育不是教会办教育，最重要的教育是家长要教育孩子。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这个方面，今天呢，家长不教育孩子啊，我们指望教会教育，我们指望国家教育，这都是离经叛道的。啊，然后你看到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弟兄姊妹，教育大权上帝赐给了谁啊？上帝赐给了家长。所以父母，中国人讲养不教父之过，养而不教如养猪啊，养而不教如养猪。所以说教会是教育家长的，家长是教育什么儿女的，国家是保护教会的，啊，教会是教育家长的，家长是教育什么孩子的，哎，这是一个完美的什么哎蓝图啊！今天我们就无法给大家啊一一的展开啊，但是无论如何，在司马解密上也要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教训呢？啊，身教言教不如什么言传不如身教，以身作则。所以你坐在家里啊，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也要戴在你的手上为记号。啊，戴在额上为经文啊，这个犹太人现在啊真搞这个啊，然后讲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啊，还要写在你的城门上。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什么时候中国发达了，你把这段经文写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就发达了啊。什么时候啊中华崛起了啊，高举上帝，高举耶稣基督，中国就崛起了，中国梦就实现了。否则你高举某个人，那你肯定大家都成他的奴才了啊！高举这人，高举那人，高举这个集团，高举那个集团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中国人民站起来给伺候你呢啊！你站在城楼上，中国人民站在城楼下，那你当然是找到感觉了，那你成皇帝了啊！你站起来了，站在哪里啊？站在城楼下的，人家是站在城楼上的，这个方面要明白，不要做糊涂人。但是无论如何，司马祷文啊，为什么我们称他为正统呢？最大的政治，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啊。然后政治的第二个方面，法律啊，上帝的法律。然后政治的第三个方面，最大的是什么？家政，家政啊，家庭，家庭啊。所以约书亚讲，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谁啊？耶和华。和弟兄姊妹啊，今天没有家，没有好的家庭，那会有好的教会吗？啊，没有好的教会，会有好的国家吗？那教会里面做牧长的最好的最重要的资格是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你就翻到啊提摩太前书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回到圣经啊，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啊高举啊教会啊，以教会为中心，那教会是重要啊，但是家庭何其重要呢？啊，你就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做执事的，做传道人的，做啊，说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第三、第五，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 说弟兄姊妹，家政重要，教政重要，家政先于教。我就给大家讲两个非常惨痛的道理，但是是大道理的。托克维尔讲法国人，法国人因为家庭不幸就去搞革命，搞革命干什么？也让别人家庭不幸。你牢牢记住，这是托克维尔讲的，法国人因为家庭不幸所以就出去搞革命。啊，搞革命是什么呢？要别人家庭不幸。教会也是这样，很多人因为家庭不幸啊，就去传福音啊，就去这个砸锅卖铁啊，就要为主舍命啊。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我亲自见到的例子啊。啊，有一个人来找我啊，王牧师，我要去寻道。我说你寻什么道啊？刚刚信主还不明白道理的，寻什么道？找死啊！他说我要寻道。我说你为什么要寻道呢？他说你看，我不信主之前天天打老婆骂孩子，在家里多威风啊，现在我信主了，也不能打也不能骂，把我闷死了啊，还不如死了呢啊，怎么个死法？当然寻道好啊。哎呦，你看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很多传道人为什么崩溃了，很多教会为什么崩溃了，因为传道人的家庭生活出问题了，就一定崩溃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传道人的夫妻生活，传道人的家庭生活是好的，传道人不会崩溃的，教会也不会崩溃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大家啊思考。各位弟兄姊妹啊，最后在应用方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啊，诺斯底主义异端的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谈政治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啊？这个灵修中啊，不再讲啊，灵修最大的耶和华独一的上帝啊，灵修不讲律法啊，教会不讲教育啊，然后教会不讲政治，那把这个上帝的律法刻在这个城门上，这不叫政治吗？政治 polis。在希腊文中 polis 政治就是指城市啊，城邦啊，神的话语神的律法都写在城门口了，难道政治和城市和国家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律法？为什么今天我们反教育？为什么今天反政治？为什么今天反文化？那就是来自谁啊？不是来自旧约圣经，不是来自新约圣经，不是来自耶和华，不是来自耶稣基督，不是来自使徒，不是来自教会的正传，是来自于歪门邪道，来自于异端邪说，来自于诺斯底主义的什么异端啊？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啊。初期教会啊，有一个叫诺斯底的大富户啊，悔改信主啊，奉献啊，建立教会，编撰新约圣经啊，但是他是一个异端头子的啊。他的异端的主要教训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啊，新约圣经。啊，好的啊，旧约圣经过时了啊，你知道很多人讲旧约圣经过时，诺斯底异端啊。第二个啊，我们传福音不要讲律法啊，律法是定罪的。哎呀，弟兄姊妹，那上帝赐给人律法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爱主爱人的。律法首先的功用不是定你的罪，律法首先的功用是教导的啊。所以十八祷文说你要教训你的儿女啊，所以就是说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啊。律法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教训子民成为圣徒的啊。所以你没有律法，没有规矩，不成方便，怎么教训啊？怎么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第三个方面，他们认为啊，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啊，创造世界啊，施下律法啊，进行审判啊，甚至灭绝索多玛啊，哥摩拉，大洪水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都灭绝了啊！让以色列人进迦南，把迦南人都灭绝啊！所以这个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次等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凶残的上帝啊！不是耶稣基督的父，也不是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父啊，耶稣基督本身是讲爱的，是讲怜悯的，是讲赦免的啊，是讲福音的。啊，不是讲律法的，不是讲公义的，不是讲审判的，所以那个耶和华上帝是次等的，是邪恶的。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父，我们不信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以新约圣经反对旧约圣经啊，以这个福音来废掉律法啊，以这个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父来贬低、来亵渎耶和华上帝，这就是诺斯底一般的三道体现。但是弟兄姊妹啊，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啊。旧约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圣经啊，旧约圣经是使徒保罗讲的圣经啊。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的。所以说我你废掉旧约圣经，你就废掉了耶稣基督的圣经，你就废掉了使徒们的圣经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罪的啊。 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不光是传福音，耶稣基督讲律法的啊，耶稣基督讲啊，你不光是啊这个奸淫啊，你心里动了淫念就等于犯奸淫了，所以耶稣基督讲就不可犯奸淫嘛。啊，耶稣基督讲解神的诫命，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成全的。为什么你要废掉呢？肯定是魔鬼的学说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耶稣总是讲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耶稣啊，整个新约圣经讲落到永生上帝手中，真是可怕的。说弟兄姊妹，上帝仍然是一个实行审判的上帝。那启示录最后讲到啊，你就看到，我们就读一下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第这个八节的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这不就是违背律法的吗？啊，怎么办呢？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世的死。难道耶稣基督的上帝就不实行审判吗？难道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就不判处永永远远的死吗？那个地狱的死，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难道耶稣基督就没有公义，就没有报复吗？啊，就没有报应吗？当然有报应啊。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必然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所以这个方面这也是使徒保罗讲的非常什么清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在圣经上要回到旧新约圣经一本圣经啊。我们在这个信上帝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啊。我们既要传福音，也要讲什么律法啊，这就是我们需要讲的啊，归正神学啊，归正之道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王牧师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徒就是搞政治的人啊，各政、家政、教政、国政。基督徒不仅要搞政治，而且还要成为政治家。今天是这个正统与客制的第一课啊，王牧师可以说是一个讲得很详细的一个前言啊。独立上帝与神权政治啊，神权政治两个方面，就是神上帝是最大的权威，上帝的律法是最高的标准，权威标准啊。然后讲到这个家政啊，福音使命教导律法，特别讲到就是啊，教会教育家长，家长教育孩子，国家保护教会，这是爱，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感谢主，我盼望呢，我们不要避讳政治，要定义政治，先要去知道什么是政治。啊，我们如果说就是误解政治，或者甚至说就是。也是拱手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治理的权柄呢，拱手让给了魔鬼。非常感谢主，我们大家可以仔细去消化啊。我们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行在光中，我们行在道中，好吧？下面我们请大家提几个问题，我们请王牧师回答。王牧师，你看得到问题吗？
好，我看到啊，圣灵弟兄啊。他问了好几个问题啊，我们就一一顺一下，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的，你可以继续在那个 chat room 里边写上。我请问王牧师解释一下主的恩典够用的含义啊，可以吗？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是指两个方面啊。第一个，主普遍性的恩典啊，上帝啊降阳光给义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呆人啊，阳光雨露。啊，这是上帝在普遍性的护理啊。第二个是上帝特别性的恩典啊，特别性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罪人啊。当然够用不够用啊，耶稣基督够不够，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了啊，这个完全够用的啊。而且我们通过祷告，通过灵修啊，上帝也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因信诚义方面啊，还是在分别为圣方面，上帝的恩典总是够我们什么用的，是指这两个方面。当然怎么能攻克己身呢？啊，我们这个克修神学啊，就像刚才小牛牧师所总结的一样，我们今天是序言啊，我们会给大家一一展开啊，我们就不细谈 啊，第三，为什么圣经里说那个主那个王是吃草如牛？吃草如牛不就变成一个兽了吗？啊，兽也兽啊，教授教授啊，猴叫的也兽啊，变成兽了啊，不是变成兽了，吃草如牛啊，就说他的身体啊，啊，他的食欲啊改变了啊，就是不成人样了啊，但是人还是人啊，吃草如牛那还不是牛。上帝没有把尼布甲尼撒变成牛啊，啊，上帝说他吃草如牛啊，这个要分清楚。然后讲神爱世人，啊，为何不拣选所有的世人呢？哎呀，这个问题你敢不敢向上帝问啊？啊，这个使徒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讲，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窑匠啊，同样是用泥土。啊，有的造成了尊贵的器皿啊，花瓶，啊，同样是泥土，那上那窑匠也造的尿罐，那尿罐是卑贱的器皿，那尿罐和这个花瓶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啊，但是窑匠有的就把它造成了啊花瓶，有的把它造成了尿罐，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啊，所以保罗讲，你怎么向上帝犟嘴呢？啊，上帝爱世人，啊，我们就讲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不是上帝爱世人，啊，讲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啊，你要查啊这个啊新约本圣经，啊，你要查啊希腊文圣经，啊，所以说呢要学习，啊，要研究，啊，不要根据这个译本来确定重要的教义。上帝爱世界，啊，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所以说神爱世人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译本了。啊，上帝爱世界，为何不拣选所有的世人呢？拣选，那就是有的拣选，有的不拣选。那如果拣选所有的人，还叫拣选吗？啊，说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你说上帝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上帝。啊，所以圣经讲，上帝按他自己所旨意所喜悦的，啊，上帝行作万事，啊，谁能够拦住他的手啊？啊，在这个方面，请大家理解啊，我们要啊归回圣经啊，我们要降服在上帝之下啊。如果说啊，上帝按照我的意思，应当你拣选所有的人，第一，你不明白什么叫拣选；第二，你也不能够指挥上帝。所以使徒保罗讲什么呢？啊，这个圣哉，神的奥秘何其难测，他的脚踪何其难寻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啊？你是否给上帝出个主意啊？有谁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是不是上帝欠我们东西啊？啊，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啊，这个方面啊，我们请大家啊来理解。那些不管真不真啊，只管灵不灵的教会，有上帝的同在吗？有上帝审判和咒诅的同在，啊，没有上帝祝福的同在，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同在，上帝是无所不在呀。啊，所以是这样讲，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面啊？我到天上去不能够逃避你的面，我到海边，我到阴间下榻也不能够逃避上帝的面。阴间地狱那也是上帝掌管的，你也不能够逃避上帝的。啊，但是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不愿意认识上帝，不愿意认识真理，不愿意分别为圣，那是不是还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啊，是否就逃避上帝呢？当然还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啊，他们享受的，他们有的只是上帝的震怒在他们身上，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理解，好吧？谢谢。然后我们讲啊，神学政治与七座山头有何类似吗？啊，七座山头是来自灵恩派的，啊，你一定要明白七座山头，什么政治山头、宗教山头、金融山头、教育山头、媒体街头山头啊，这个七山。啊，这是来自灵恩派的啊，一讲七山的，就是指来自灵恩派的，啊，但是来自灵恩派的，我和灵恩派的很多领袖啊也有往来啊，也谈，我就说，你知道这七山是来自哪儿吗？啊，为什么讲这七山吗？他们不明白了，啊，王牧师，你给我们讲讲，我说这七山啊，来自于荷兰改革中神学家亚伯拉罕凯布尔，啊，来自他讲的这个领域主权。什么叫领域主权呢？我们讲神掌权啊，神掌权有。啊，个人的领域、家庭的领域、教会的领域，那这七座山头是什么意思呢？啊，金融领域、教育领域、宗教领域、啊，政治领域、啊，媒体领域，啊，这些领域，那，啊，不就是多个领域吗？ 啊，但是我想不是不光是七个山头啊啊，比七个山头更多，因为圣经讲千山的牛羊都是上帝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七座山头啊是来自灵恩派的教师啊，有没有一定道理呢？啊，也有一定道理啊，大家考察啊，但是不要限于七个方面，好吧？啊，神学政治啊，我们不是讲的神学政治，我们讲的是啊政治神学啊，我们讲的是啊神权政治。啊，大家一定要啊，弟兄姊妹，我给大家讲到啊，也是一个挑战的啊。你要听心灵鸡汤啊，鸡汤啊，羊肉汤、狗肉汤，这都没有的。我们都是难咽的干粮。你要好好读圣经啊，你要好好读教经问答。回去啊，你一定要读这个加尔文讲的啊，这个敬虔生活原理啊，你一定要读布雷克那个理所当然的侍奉，要读温森特。那个威斯密斯的教理问答，你不读这三本书，你说王牧师在讲什么？很多方面你云山雾罩，为什么呢？你没有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啊。当然也欢迎你听啊，但是你要更多的学习啊。这个方面我们大家都学习了啊。第三个啊，请问王牧师，我们改革宗教会周日主日敬拜后啊，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运动团契吗？啊，在运动团契中，大家必须分享信仰软弱，必须代祷，邀请自己的同事朋友参加，借着团契传福音，就是严格的按照清教徒的教训。啊，我们是守安息日的。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啊，七日的末后一日为安息日。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七日的第一日为安息日。啊，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啊，不能搞娱乐活动。啊，不能搞商业活动，啊，安息日的时候有三个敬拜，哪三个敬拜呢 ？Private worship, family worship, 啊 ，church worship, 啊，就是啊个人祷告，啊家庭敬拜，啊教会祷告，啊，所以严格的按照啊清教徒的古典的啊改革宗神学，我们安息日是不能搞打篮球了，啊足球了。啊，这些体育活动，这些类似性质的团契啊，不要安排的安息日。啊，你说你要我们要传福音怎么办呢？哎，你就可以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啊，聚在一起喝个茶点了，啊，喝点茶了，啊，然后祷告，啊，安息日祷告的时候要分享，哎，牧师今天讲什么呢？啊，牧师讲哪些经文啊，哪些要点啊，啊，哪些体会啊？但是你不要论断啊，不要这个啊挑毛病，也你要分享。哎，我哪个地方得着了啊，这样你在分享的时候啊也可以邀请别人啊，甚至不信主的人也可以邀请啊。所以说按照古典的清教徒的学说来讲，我们守安息日啊不能够做一些体育运动式的啊，但是我们可以去探访别人啊，可以在家庭中邀请别人来啊，可以有 sermon discussion 啊，可以讨论啊讲道啊，也可以睡觉啊，要安息日多多休息，多睡一觉，啊，和家人在一起，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但是一些体育活动、娱乐活动，啊，哪怕你加点祷告，啊，也不合适，啊，但是我们呢，我们教会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呢？啊，你教会这样做也可以了，啊，就是这不是，啊，这个根本性的，这不是基要性的，啊，这就是一些变通性的，啊，但是你要问马牧师，啊，这个清教徒，啊，或者改革宗的政团是怎么讲的，啊，我给大家分享。啊，但是你有软弱啊，你有挣扎，你有些临时性的安排，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也可以做，这不是大是大非的，好吧？好，我就给大家回答这些问题，好吧？谢谢大家。嗯，啊，还有一个人问问题，我前几天给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人传福音，有一个问题我比较难以回答，我讲到上帝对于国家的祝福，他就反驳说。美国既然是神权国家，为什么犯罪率这么高？啊，后来我就举例了云南啊巩县的例子，邀请他有机会去考察。但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教会史，才能完美的回答。弟兄姊妹，美国犯罪率没有那么高，大家不要那么犯傻，被舆论洗脑的。我在北京，我在华家地西里，我们住着。那刚刚脱下鞋进房间回来再找鞋，鞋就被拿走了。那我们的自行车不知道被偷走多少辆了。你不要这些谁报案？谁有犯罪率啊？ 那就那国家统治舆论的犯罪率说高就高，说低就低，这个数字不就随便造吗？那我们在美国，那我们就不关门啊，所吃啊，这真是入不思议的啊。当然有一些犯罪区啊，有一些高犯罪区，城市中心啊，黑人居住区啊，有些地方犯罪率比较高啊，但是大部分美国地方是非常的平安，秩序非常好的。那不要听人家造谣，不要听人舆论的。我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大概17年了啊，我们在密西根啊，我们在伊利诺伊市啊，我们在弗吉尼亚啊，我到很多地方去啊，这些我们不要听凭人家宣传的啊，宣传都是啊，美国犯罪率高啊，中国形势一片大好，这些都是政治宣传的，我们不要这样讲啊。但是美国有没有问题啊？美国当然有问题啊，啊，美国人有没有问题？美国人有问题啊，美国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谁没有问题啊？美国人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何等程度上攻克己身，何等程度上分别为圣，何等程度上啊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就何等程度上蒙上帝祝福啊。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所以我们不要把美国天堂化，我们也不要把美国妖魔化啊，这些方面都不合乎正道，也不合乎啊事实的，好吧。好啊，神爱世人释放是一个错误译本啊，就说这个翻译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毫无疑问啊，我们查希腊文啊，查英文是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世人是世界的啊，这个毫无疑问啊，这个词翻译上啊是有欠啊斟酌的啊。现在我们新的译本就改成啊，上帝爱世界啊，请大家思考好吧啊，我就回答到这里，谢谢。
我们是还有一个你看到吗？
啊，我再看一下，哪一个问题？
教会的教导状况现状，仿佛人在宗教的自嗨中缺少严谨思维能力，看得到？
我再看翻译一下。
并未的问题。
我再看一下。看到了。中国的教会的教导混乱现状，仿佛人在宗教的自嗨中是自我感觉良好。缺乏严谨思维能力，如果从道统的角度来看对这个基督教思想教育的缺失，对大公教会所认识的纯正教育的轻视是这样蔑视对基督教历史的无知是否就产生这种混乱的根源呢？对这个混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看到，我就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明白了。我们翻到历代志下15章，历代志下15章，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驯服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你看以色列人信不信上帝啊？信上帝但是他不信真上帝以色列人有没有祭祀？有祭祀，在那里烧香磕头跳大神但是不教导上帝的律法所以说也没有律法。你想以色列人能没有律法吗？律法在旧约时代专门赐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他们把律法当作垃圾，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后来在清扫圣殿的时候才发现什么律法书了，所以这上帝感到说已经好久了所以说忘记历史就是什么背叛今天教会呢，我们需要，我就给大家讲的4416个字，归回圣经研究圣经，好好的研究圣经。第二个，访问古道这个先圣先贤所传道的是什么，大公教会的传统是什么。第三个要这个通达实务就是实践神学我们现在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第四个，圣灵内证就是灵修神学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归正它求求实实是有很多的混乱，好吧，谢谢。